画牛画金光，照亮房间门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全景中国》节目。本期节目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，我是主持人蓝天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闽南童谣《月光光》。以闽南话为基础的闽南童谣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俗文化。关于闽南童谣的起源、沿革，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，但据福建地方典籍记载，公元618年到907年，也就是唐朝期间，福建观察使常允州曾经看到民间有人传授月光光的童谣。谈及闽南童谣，不得不提起周长吉先生。周长吉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，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闽南童谣的代表性传承人。祖籍厦门的周长吉主攻汉语史，70年代末开始闽南方言的研究。当时特殊的情况下，急需一本普通话闽南语词典，周长吉被委以重任。在完成这项任务时，他发现方言并不单单只有文化价值，
外面的人讲的闽南话跟闽南文化比我们还多，那么这些人是我们现在呢要跟我们联系，要跟我们打交道，要争取他们爱国之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。那怎么来教育他们呢？当然用汉语文化是可以，但是用本地文化是更亲切。那么这批人我们要不要团结？他们热爱家乡，他们回来就跟我们讲闽南话，你看我们都不会讲，你说这不是感到很可惜的吗？
闽南童谣内容丰富多彩，充满童趣，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增长儿童的知识。有些闽南童谣是伴随游戏趁运而作，使儿童玩得更加快乐，也有的特意使用拗口语句，借以训练儿童的说话能力，还有的是母亲育儿时随口哼唱，让孩子一生都怀念着母亲的温暖。更有一些闽南童谣表现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历史，记载了两岸人及华侨多年的艰辛和奋斗。为此，周长吉在30年的时间里陆续撰写了《闽南方言与文化》《闽南方言大词典》《闽南话概论》等。为了丰富自己的素材，上个世纪90年代末，这位语言学教授多次到东南亚一带访问采风，这些经历又让周长吉对留存闽南语价值有了进一步的思考，期望将闽南语的价值重新回归到主流文化中来。
这个闽南文化的在外面的影响那么大，我们的华人为什么对这个那么重视？我们所到之处为什么人家那么欢迎？我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我们怎么走掉？就感到有点使命感。
这个就是厦门实验小学灌口分校的闽南童谣文化了，这个在全省还是第一个啊！我们这里面就选择了一些闽南人常说的一些童谣，而且有个特点呢，就是每首童谣厦门怎么说，泉州怎么说，漳州怎么说，台湾怎么说都有。比如说听哦，学生就从小了解台湾闽南童谣是我们福建闽南童谣带去的，把这个源流都搞清楚，而且里面怎么变，童谣怎么扩展，怎么都里面都有很多的知识的。这里面
周长吉亲自参与了这面闽南童谣文化长廊的策划设计，为所有的童谣拼音注解。他感受到闽南童谣在闽南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，于是他开始着手收集闽南习语及童谣，将濒临流失的闽南童谣整理成册。
我们如果不做，我们相信后来人也可以做，可能就会损失很多材料。我们已经损失材料了，我们前代可能有的材料更多一点，但是他们已经没做了，我们现在来补做，我们尽量去抢救它，但是总是有些丢掉，但是我们不再丢掉了。
周长吉坦言， 在这个抢救前期的过程中，也免不了遭受各方的质疑和不理解。
我相信有的人看不起我，说你这个人他妈一个大学老师在搞那什么幼儿园这种玩意儿，我相信会有人的，但是我不敢的，我就说要你来做你还做不好的，我就这样想，这不容易做，我自己都吃了好多苦头。比如八句同样他跟你讲了六句，哎呀那两句完全你这个同样就报销了，你调查就不成了嘛，对啊，就是很灰心，花了一个下午好不容易弄的，这不就很扫兴的事吗？那有的说我没有空，我不给他啊，有的还说你搞这个干什么，那没什么意思的什么什么，就是有也有讽刺你的。
闽南话与其他地方方言遇到了同样的难题，闽南话的粉丝已经老龄化，后继乏力，而让闽南方言研究专家发愁的是，语言法里没有地方方言的一席之地，没有可以倚仗的法律，闽南话的传承与保护迈不开步伐。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2006年文化部决定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，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。闽南话如久旱逢甘霖，适用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的闽南方言与文化的系列乡土教材陆续完成，进入首批31所试点校。这次厦门是将闽南话和闽南文化一起送进课堂，除了课堂上规规矩矩地学习闽南话的发音之外，厦门更多的是借助闽南文化来让闽南话活起来。
是你爱给求定的狗啊，来新娘说好，来你来说啊，知鸟闽南话叫什么？普通话叫知鸟。
比较喜欢我闽南的古诗，一般那个在学习的时候都是用普通话来讲古诗，然后用闽南话讲起古诗来，觉得很好玩。
好玩在哪？
就是很神奇，什么那个闽南语也可以来讲古诗。
说那个闽南的一些游戏嘛，就包含了我们有时候小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玩过。而且我还喜欢闽南的一些特色小吃，这样子可以向外地的那些朋友可以展示展示我们的闽南文化。
我喜欢闽南的游戏，因为这个拍手歌可以教我们数字，还可以教我们以前放鸭什么等等。
你的茶米菜，你的茶骨菜，沙的香香，我是的茶米粉，我的粉的米。
周长吉说，他之前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育苗，之前他的同盟军根本成不了规模，在大学里培养了那么多学生，却无人问津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事业。如今随着闽南方言被逐渐引入幼儿园和中小学课堂，这位退休的大学教授终于不用孤军奋战了。
学校的老师他有一些文化知识，他也懂得这些，他可以协助我们呢收集材料。另外他们的媒介比较，他们的这个联系面比较广，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家长，这样就省得我们一些功夫。
前两天他就主动给我打电话，就说暑假快到了哈，那是否能够利用说暑期的这段时间啊，然后办一个关于我们闽南童谣的创作的这样一个研习班，好培养说能够一批有男童要创作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些人。说真的我特别感动了。
靠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力量，周长吉说他不确定自己能为闽南文化传承贡献多少，走得多远，他的信心或许更多来源于简单的数字运算，从无到有，积少成多。
我做了，我带了一帮人，现在我有传承人，我是省级的一个，下面我市级的有两个，最近又报了两个，四个，那我就起码有四个了，再过几年四个再传，每个人再两个，不就十几个了吗？厦门学生总共60000人，能够有20000人就好，那就不错了，这个就苗了。
相对于文化流失的自然进程，人类力图挽留人类记忆的尝试总是显得特别的力量单薄。可是在我们的身边却总有一些像周长吉这样的人，明知艰难而为之，甚至 不可为而为之。今年85岁的傅孙毅是泉州歌诀的传承人。泉州歌诀又称泉州闽南歌谣。闽南童谣作为闽南民间的口头文学，虽然语言生动，富有童趣，朗朗上口，但毕竟是口耳相传，容易失传。为了保护闽南先辈的智慧结晶，傅老花了一生的时间收录整理了近200首的闽南古童谣，还创作近1300首新童谣，一并整理出版《泉州童谣1500首》。
这本哈、这本就是《泉州童谣700首》。这本书是内容非常丰富哈、就是包括这个动物、植物，还有器物，还有这个其他兴趣表，一共分成几部分。我们泉州是全国语文历史文化名声，泉州的人民的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，所以特别在童谣这方面，留下非常多的素材跟内容，所以我不管童年的时候喜爱，现在年纪大，我感到是这些宝贵的东西，如果没有办法收集整理出来，那是太可惜了。特别现在如果要写泉州啊，一定要从这个童谣这方入手，因为童谣不光有内容，还比较丰富多彩，而且这种形式儿童也比较容易接受。所以我现在收集这么多的童谣，有700多首，那一半是属于收集整理的，一半是属于我自己创作的，既保留原来的传统，也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。两季秋长满山坡，开花结果破初初，黑白立定枝乌乌，囡仔一条冲一步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的录音报道，记者陈真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